慢慢来，一步步把它拆解出来，你就懂了。你先告诉我什么是价值。
价值，我个人理解就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生命的价值，
价
就
值
是。
首先第一点，你想到什么东西呢？如果用一个实体的物件来表达，你会想到什么东西来表达价值呢？
黄金、钻
哎，
石。
黄金、钻石，就是说，所谓的价值就是指一些，就是有价值的物品，比如说黄金啊、钻石啊，这些你都举得非常对的例子，那就是所谓的价值，就是有价值的物品或者物质，通常来讲是这样子。但是当我说价值观的时候呢，它就从一个形而下去到了形而上，对不对？从一个具象到抽象，从一个实际的物件进入到一个哲学甚至是逻辑的观念了，对不对？它需要有一个抽象的概念，那就是说，你比如说，我说木头其实是两者兼而有之的，它既是一个具象的名词，它也是个抽象的名词。为什么呢？桌子可能是木头的，凳子可能是木头的。那中国的陕西话、陕北话，陕北人怎么讲呢？他是，高桌子、底板凳都是木头，他搭救、他二舅都是他舅。哎，他就其实在这个顺口溜里边、民谣当中，就传递的一种抽象概念和具象的概念，两种兼而有之的这种概念。你说木头，它既是具象又是抽象，那你价值也是一样的，它既是抽象也是具象的。好，那价值观的时候呢，就开始说，当我要谈到价值观的时候，就是我心中引以为宝贵的那些观点，对吧？就变成是价值观。比如说，我认为，儿女是宝贵的。对不对？这是一个 statement，这是一个逻辑命题。儿女是宝贵的，那这是不是我们家庭当中的核心价值观呢？是不是我们家庭的其中一个有价值的观念呢？那这些你可以这么去表达了。比如说，在我们家小孩成长的时候，我就讲了一句话，我说我们王家人不挑食，哎，这成为我们王家人的一个价值观，我们王家人不浪费，哎，那这也是我们王家的一个价值观。所以我教导儿女的时候，我常常是用价值观的方法去教导他。比如，我就跟小孩的成长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们家花钱的原则是什么？哎，这也是我们家的价值观。也可能把它列为是我们家的核心价值观。比如说，我会怎么表达呢？我说，我们是传道人牧师的家庭，我们在金钱上是有限的，但是我们价值上是无限的。我们的最高价值是主耶稣基督嘛，这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那这个核心价值观反映到我们的家庭的开支、具体的金钱使用呢？我就跟两个孩子讲，我说我们家呢，在健康和教育上，我们是不遗余力、砸锅卖铁都满足你们的。如果你们健康上有问题，我们不管多少钱，我们想方设法去满足。如果是在你们受教育的时候需要花钱，我们也是不遗余力的。哎，这也成为我们从小长得大，我教导孩子，我要告诉他，我们家的每一分钱是怎么用的。所以，我们家的孩子从小到大是没有零花钱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把钱用在刀刃上。我说，你们的健康出现问题，我们是无条件的支持你们。所以，两个孩子都做了那个，有一种隐形眼镜，就是晚上戴，然后白天不戴，它就压缩你这个视网膜，以至于他的近视呢，可以把他一直到18岁都保留在一个100多度不再加深的这么一个 医疗体系蛮贵的，也是我们教会一个弟兄开的一个 business 开的一个眼镜店，但是我们觉得只要对孩子好，这个我们就花钱了，健康方面，儿子呢，有一天晚上阑尾痛，就把他送到医院去，动完手术以后呢，发现要我们花14,000，哎呦，我心疼死了，我当时，但是我想筹钱也要把这个钱给补上来，把钱给还上。后来那个医院的 social control 社会办公室找我谈，他说你们家是牧师，我们查到你们家的记录了，发现你们家可能付不起这个钱，那你要不要申请一下？我们有一些支持的一些钱，有一些人会愿意捐款给你们家。我说好，我还有这样的事儿。后来最后我们就付了1/10，我们就付了1,400，哎，他的那个手术费就有一些人就。奉献也不是我们教会的人呢，就是他美国有一个这种 donor system，就奉献的体制，他会关心来到医院动手术的人。那不是国家给的钱，那是纳税人的钱，他不给不了的嘛。那也不是说什么亲朋戚好友给的钱，他就是一些有些人，他经济上比较宽裕的时候，他就去医院关心有没有哪些人需要医疗费用，他就去奉献。这是美国的一个传统了。所以我们就被照顾到了，呀，所以但是我们也花了1,400啊，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重的，十来年前呢，也是很，那这也是很高的一笔支出了，所以医疗费用和教育费用我们都是，不遗余力的，在他们在美国有一在达拉斯有一个所谓的高考补习班叫做 Karen Dealer，他是从8年级的夏天一直到12年级，连续4、5年。你就交一次钱，大概交3000美金，然后你就每个礼拜你都每天都可以去做自我测验，然后每个礼拜六、礼拜天都有专门的，就是比较高级别大学或者比较优秀的老师来跟他们讲课，那成为 functional 一个功能化，这个两个孩子我们都花了这个钱呢，6000多块钱呢。我们一次性就要付出这个钱，但是教育嘛，我们就付。所以在我们家的，就是家庭开支，我得跟孩子讲，你们的教育、你们的健康，爸爸妈妈是不遗余力。在其他方面就能省就省。两个孩子在18岁以前，我跟你讲过的，他们穿的都是教会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的衣服，都穿旧衣服，我们基本上不买衣服。女儿18岁，我给她买了一套两件新衣服，一件新裤子。她拿了新衣服，在商场的抱着她就哭了。我说：“你哭什么？”她说：“我好感恩呐，我18岁有一套新衣服穿了。”其实我转头我都哭了，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一个经历。儿子就问我：“爸爸，为什么我们家的孩子总要穿教会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的旧衣服啊？”我就跟儿子讲。我说儿子啊，我说上帝赐给牧师的家庭有额外的荣耀的恩典。我说能够穿就是旧衣服呢，是我们说明我们体恤天父创造的这个万物都是美的，我们珍惜天父创造的一草一木，所以我们不浪费，尽可能的去旧物利用，不要让它这么快就丢了。我说这是一件极其荣耀的职分。所以他们从小到大都是过了一个很简朴的生活，以致今天他们的生活也还是很简朴的。两个人开的车，女儿开的是 Honda CV，儿子开的是Toyota Corolla，都是最基本的一种车。我看他买车没有买那种就奔驰啊、什么宝马呀、那些，他没有像就是其他的孩子一工作。那孩子工作都很，工资都很高的，他们完全有能力去买贵的车，养贵的车，但他们完全没有。好，那子言，你渐渐你也听得出我在讲什么是价值观了，对吧？好了，那当我们讲核心价值观的时候呢，就与信仰有关。我从价值讲了价值观，讲了个人价值观、家庭价值观。现在就要讲的核心价值观。当我们讲的核心价值观的时候呢，从我们基督徒来讲，就是与耶稣基督有关的价值观，就是核心价值观。 当然，不信主的人他也有他的核心价值观，他觉得他经赚钱是他的核心价值观，他觉得企业的效益是他的核心价值观，他觉得能把老爹老妈给伺候好呀，养老养好也是他们家的核心价值观，但这个不是基督徒的核心价值观。基督徒的核心价值观，首先第一个是尊主伟大，就是凡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没有什么事情是大得过耶稣基督的，就是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在这个世上的任何东西，我都是可有可无的。这个我就拿来作为我们家的核心价值观。那这个用到我们家的具体生活就很实用了，因为小孩的成长长得大，往往会说：“爸爸妈妈，我要买什么什么东西。”常常听到这样的话，对吧？那常常孩子会说：“我必须要买这个东西，我一定要买这个东西，爸爸妈妈，我要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讲：“我说孩子啊，我说因为你告诉我你非买不可，所以爸爸妈妈的决定在我们家的核心价值观来讲，就是我一定不会给你买，因为这样是害了你。因为当你有一样东西是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你说非要不可的时候，他就是你的偶像。”所以在我们的家庭当中，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任何东西是我们非要不可的。直言，这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这个核心价值观应用到家庭管教、教养、培养、栽培儿女成长的时候，就起到一个中流砥柱的作用。那孩子们渐渐就知道，哦，原来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什么东西是我必须要要的。那以后他们在面对这些东西，他们也开始调整。我记得我们去2001年回到挪威的时候，那个时候儿子是6岁，啊，刚好6岁，女儿是10岁。那我们有一次逛超市的时候呢，超市门口有一个玩具店，就有一个当时来讲2001年有一个手在那里遥控。车就在那里走，电动遥控车嘛，小孩子喜欢。他见到那里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他说：“爹地妈咪呀，我看到那有个电动游戏车，我都想看一看。我没有提出一个非要买的这个请求，但是我可不可以你们去买东西，我就在这里看看其他的小孩子玩，或者我也可以玩一玩。你们出来的时候把我接上，我就走了就好。”他活出一个什么价值观呢？是可有可无，我看一看而已。后来我们就做了一个决定，说那个时候是10月份，我说我们圣诞节买给你，从现在到圣诞节还有2个月，那这2个月你要祷告，你要忍耐，你要等候，你要让心中的一个愿望或者欲望不要马上实现。让他延后，你再来面对这个东西的时候，它就渐渐的在你生命当中形成一个可有可无的这种态度，而不是非他不可，而不是非要不可。那这就是核心价值观对生命的栽培与影响了。好，子言，我就讲
谢
这
谢
些。
牧师，谢谢牧师，明白了，谢谢。
清楚了啊，就是他
谢
是
谢
有，
你。
你要解这个题，破这个题，价值观，核心价值观，从价值开始讲起，价值观开始讲起，个人价值观、家庭价值观、群体价值观、社会价值观，以及核心价值观，所以每一个观念都联系到这个概念的本身，从价值开始产生出来的价值观与核心价值观。那我这个解释的过程当中，子言你也会发现，其实这也是我们做学问，用逻辑的方法、解概念的方法去解题的时候的一个必要的程式、必经之路，对不对啊？
是的，牧师，
好，
谢
谢谢
谢。
你提这个问题，子言，呀，感谢主。 我好像看到张强了，是不是啊？高中，是不是我看错了？
进来，刚进来，
刚进来哦。
说我们是不是有新朋友？有个郭姐是第一次来吗？
郭什么？
郭姐妹，
郭姐妹，OK，郭姐妹要不要出来见个面？我们有没有新朋友？我们都出来见个面，好不好？
黄
郭
博
姐妹。
士，郭姐妹是我，我想大家了。
哦，那就出来露个头吧，好不好？
哦，我这边不太方便。
不方便啊，那好吧，那好，那你方便的时候就露个头，好不好？
我想问咱们今天这个聚会是什么聚会？今
我
天
们
不
今
是
天
周六吗？
是，但是在中国，在亚洲是主日了。因为
哦。
我们是个国际教会，所以它是在不同的时区，我们都有，我们一个礼拜2堂聚会。现在是周六，是美国的周六，但是亚洲已经是主日早上了，知道不？
哦，那明天还有吗？
有，明天是第二堂崇拜，明天是早上8点半，德州时间8点半。
哦，那我知道了，我都糊涂了。
糊涂了，那现在很清醒了。
等我这边安顿好，我去你家住鸡窝。
好，好，好，快点过来帮忙。我的鸡窝现在可有模有样了。现在，已经是我连瓦都铺上去了。你想想，
听得我现在就想飞过去，
快来吧。
这边有些事情还没办完。
好，你现在怎么样啊？你现在
我现在在角生的生命庄园这边。
脚生的生命庄园，
对，我从王岛牧师那边6月28号、29号那天回来了，因为这个到这边有一些事情要办理。
王导那边怎么样？王导牧师那边都好吧？
都好，只是说他们每天都很辛苦，每天王导牧师天天都累的，要干很多的活。
比如说干什么活呢？养蜜蜂。
对，养蜜蜂，然后他每天早上都要去捉虫子、浇
捉虫。
水、菜园嘛。
哦，菜园，OK，
对，
真好，
然后他养的鸡、鸭。鹅，
都有
他
啊，
们每对每天要把它放出来，因为有野生动物要去吃，所以他每天要去把它打开，然后去喂它。晚上的时候要去关。我在那待的时候，晚上太黑了，我不敢去，然后就很晚，牧师就要爬起来，然后去关那个他那个那几个鸡，那几个动物分了好几个地方。那一圈转下来，像我这个走路速度，大概的20分钟能转一圈，还
不得了，
没有在一起。
我是
他那
怕，
个，
蛮好的。
他那个庄园，蛮大的，他住的房子也很大。
是，
他那
他那个
边，
蛮好的。
王志勇牧师说他那边是客栈。总是有很多人来来往往的在那边停留。
感谢主呀呀，听得都很开心呀。你去那边的有很多德卓吧？
是我在那边碰到了很多牧师啊、长老啊，然后在那边我有一些疑问的时候，就可以当面跟他们交流嘛。
感
然
谢
后
主，
解答了我很多的问题，我也很感恩。
感谢主，为你感恩呢、能够有这个行程去王岛呢，我就蛮开心的。
是。
我跟他是没有见过面的老朋友，
我跟他提起你，他说是的，你们没有见过面。
但却是多年的老朋友，我
是。
爱的是。
对。王导牧师非常非常的谦卑，我们都在吃饭，他在旁边给我们杀鱼。我一回头看到他在杀鱼，我都很不好意思啊。然后，但是呢，大家都在吃饭，我就跟他说：“我说，王牧师呀，我们都在吃饭，你却在干活。我说你也来吃饭吧。 那没关系啊，你们吃，要做那个仆人式的领袖嘛。然后他觉得就在那很开心的在那杀鱼嘛，
感谢主。
挺
那
好。
你现在是回到哪了？回到纽约了吗？还是
哦，我在纽约上州，生
？OK。
命庄园这边，他不是有个生命庄园，有很多营会嘛。然后我就暂时先回到这边做义工。
OK，纽约是蛮多这样参与服侍的机会，角生那边也是蛮多这样的机会，老，你见到劳牧师没有？劳牧师还好啊。
这一次我没有见他，现在劳牧师好像退了，他让
对
给一个夜牧师。然后上一次我在这待的时候见到劳牧师了，蛮好。
对，
然后这
还
个
有。
夜牧师这两天在这边带着他的教会，在这边有一个营会，他们来参加，今天有6个人受洗。
要记住，
嗯。刚才看到那个聊天里边是谁？我是小九，是方中姐吗？
对，王主席，
哎，方中姐好。
先是那个 host，
好的，很高兴听到你的消息，小九。
是啊，想大家了。我以为今天晚上是那个门训呢，我说我进来瞧一瞧。哎，刚好看到你们在讲道，我就停在这边了。
感谢主，我们马上出发了，下个礼拜一我们就出发了，去欧洲短宣了，去8号到24号，我们在欧洲，24号会回来，
好，去半个月。
差不多吧，差不多八
哦，
号到24号，
8号到24号哦，好。
好，还有没有哪位想分享？小九，我们先聊到这儿啊，看看其他弟兄姐妹有没有要分享的，好不好？小九，
好的，
感谢主，谢谢
感
你今
谢，
天来，好久没见，感觉上很亲切，也是，
是啊，感谢主。
那就方舟，你先抛个砖，引个玉吧，
哦，分享。那今天的这个信息听到的得着，我觉得这个今天的经文里面，就是第二大点，我想是我特别有触动吧，就是亚里达古这个人，就是讲到就是说，这个亚里达古他是保罗第三次短宣的时候，他就从在那个以弗所就开始跟着保罗一起，然后就是一起宣教。然后你就提到从亚细亚到亚该亚，马其顿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到该撒利亚，然后该撒利亚又到罗马，然后这个亚里达古都就是一起同行。然后保罗称呼他是说是他的同工，一同坐监的，然后又说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然后好像牧师你在结束祷告的时候，其实你最后。结束祷告，你还提到了，其实就是作者，路加，就是说，这两个人吧，应该就是指亚历达古跟《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就是说，其实就是你提到说，我们其实就是做一个小人物。之所以圣经提到了亚历达古，不是因为他到底做了什么一个丰功伟业？而是说，他就是一个小人物，但圣经却三次提到他的名字。那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是忠心，就是对主忠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今天的讲到对我特别触动的。而且后来你就提到说，其实还也包括路加。因为路加在经文里面，他就是都用我们来称呼，那个我们里面就包括路加。 仿佛是一个隐形的一个，我觉得这像是一个，就是这，我想是牧师你这个讲道当中的给的一个，我想是你领受的一个亮光吧。如果我自己读，我可能就没有看到，就是这个点，就是包括路加他自己本身，就他也其实就参与在这个宣教的行列里面，但他并没有去特别凸显讲自己怎么样，确实，但是。这个隐形的，就是隐一个 hidden 的一个亮光，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就是忠心把神分派给我们的这个角色扮演好。那我觉得这个是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呀，就是交跟敬上我们的忠心，而不是说需要就是怎么样的一个名啊什么的。我讲完了。
亚里打鼓现象，我称之为是亚里打鼓现象，与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是不相符合的。我们传统价值观，我们常常每个家庭、每个家长、每个孩子、每个亲子关系，其实都血浓于水地，融入了某一些。蛮可怕的价值观，比如说，哎呀，不要让孩子输在什么起跑线上，对吧？这是我们常常每个人、每个家长都可能，或者说许多家长嘛，都会站着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价值观在影响着我们的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几个意思啊？什么叫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就是不要比别的孩子。慢，不要比别的孩子差，不要比别的孩子卑微，不要比别的孩子穷酸，对吧？这个都有一个攀比的观念在里边。那还有一句话说，吃得苦中苦，然后呢，方为人上人。哎，你为什么要做人上人呢？那这个亚里打鼓这一生就没有做过人上人。亚里打鼓他一生他就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陪伴。他基本上就是一个怎么讲？就是几个同吧，同心同行，同苦同乐，同祷告，同赞美，同侍奉，同交通，同担当，同安慰，同鼓励，同相爱。他一生就活了这个"同"字。我们教会在成立的时候，最早有些人问我们教会是不是要成立执事会啊？我们是不是要成立长老会啊？我们思前想后，我觉得我们教会就是同工会的好，不要执事会，也不要长老会。倒不是说执事长老不对，乃是我更加看重这个同工这个同志。当时也是个亚里打鼓这个人物在影响着我这个观念。就是有一天我们是与神同行，有一天我们是与神同在，因为神与我同在，所以这个"同"字是很宝贵的呀。当然不是说金融铜铁的那个"铜”，乃是同在的"同"，就是我跟你在一起。亚里打鼓就选择与保罗在一起，保罗在哪，他去哪，他的价值就是我陪伴你。我与你同在。我在想，我想想想到师母，师母的呼召，93年的圣诞节，上帝呼召他是干什么呢？上帝对师母的呼召就是与我同在，就是陪伴我，照顾我，支持我。然后我累了，就给我一些治疗。当时我是浑身都病啊，浑身都疼啊，我的车祸后遗症从头到脚，我都是每天都经历很多痛苦的这种疼痛的过程。师母就是一直陪伴我，一直给我敲敲打打，然后掐掐捏捏拿拿呀这些，那我整个。整个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头是剧烈疼的，要写完一篇论文，他给我掐好几次，而且我的头奇了怪了，只有师母的头才能 只有师母的手才能掐得好。啊，他的呼召就是雅利达古的呼召，就是陪伴。他的呼召就是跟牧师在一起，他就跟我讲，无论你去到哪里，我就去到哪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服侍我有份，我的服侍你也有份。其实教会最宝贵的是这种雅利达古的这种服侍，而比较可惜的这几十年来，或者说上百年来，有一样东西在毒害的教会。教会今天这种雅利达古的人物越来越少，比较多的不是彼得就是保罗，再不行就来个雅各。反正我不做保罗，我就要做彼得；不做彼得，我要做雅各。呀，我总要或者是巴拿巴，我总要在这个圣经的这个有名的人物里边，要有独占鳌头的角色。呀，像这一类的观念其实不属于圣经的。圣经每一个凡是出来讲道的人，都是最后是痛苦的结局。呀，神给你多，也向你取得多。他拣选了以色列人，他也同时让以色列人遭受了比世人更加多的痛苦。他把他抛向世界各地，他让他经历了许多战争，许多的劳苦愁烦，呀，当上帝的选民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也不是那么安逸享受的。当上帝的儿女，上帝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你信了耶稣得安逸，信了耶稣就平安无事，信了耶稣以后你发家致富，没有。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而无数的在苦难中的人，其实有些东西，哇，有些人名我们都不知道的。这次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刚从监狱出来，一个牧师。他出来以后，他国内的牧师出来以后，突然间发现，原来大陆许许多多的牧师、传道人都被抓到监狱里边去，并且在里边受酷刑。他想象不到，他还算好。因为他还有一些海外的身份，所以监狱里对他还不敢怎么样。他的每一个消息都牵动了全世界，牵动了美国，牵动了欧洲，所以监狱对他还算是好的，没有太折磨他。但是其他的那些纯粹是自己国内背景的那些牧师传道人进到里边去，那可真是呀，非人的对待。所以，我们真是要为国内的正在坐牢的、处在牢狱之灾、受捆绑的弟兄姐妹呀，牧师、传道人，为他们去祷告。呀，今天的中国已经变成是一个呀，不要说是非理性了，连一个常识也都开始慢慢的不具备了。所以大家要祷告，才能胜过这些劳苦愁烦和诸多的捆锁。所以雅利达古现象是和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是背道而驰的。我们比较愿意去做大人物，比较愿意去成立一个王保罗布道团，把王保罗的名字哇彰显到世界各地去，我们就引以为成功，我们就引以为得胜，引以为丰盛。但是从雅利达古这看来呢？其实，在上帝的眼中，神的仆人是谦卑的，神的仆人是不求名、不求利的。神的仆人，神的弟，属神的儿女，在面对名利的时候是躲的，面对的任何好处的时候是谦让的，是得不到什么好处的。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的家人就也研究圣经，就跟我讲，哎。我研究了一些基督教的信仰，哎，我研究了一些这个圣经，哎，我发现凡是信耶稣的，最后都得不到什么好处，都要让好处，你为什么还要信耶稣？我就跟他讲，我说父母啊，兄弟姐妹啊，你问我为什么明知在信仰的道路上不是以谋利 为目的，是得不到什么财力，得不到什么好处的，我还要去信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位创天造地的宇宙的大主宰，他为我舍命啊，他自己去死，为了让我能够活，我就为了这个原因。我们家人当时听不懂我的话了，他们知道我信了耶稣，也很好奇。后来直到92年，我回去当他们面跟他们讲，我说我为何要信耶稣。其实亚历达古的这个形象、这个样式，从我就是服侍以后的5到7年之后，开始深深的影响我。我刚刚出来服侍的时候，也是想求个名，也是想求个利，也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更多人知道我是多么能干。多么会传福音，多么会讲道，多么能说会道，多么有恩赐，多么有什么样的了不起？我心里边其实里边有个悄悄摸摸的小九九在我的里边，我没有告诉别人，但我心里边是在也想着在信仰里边求个名啊，求个利啊，大家都认识我，大家都欢迎我呀，这样的想法我有的，但是直到。我在生命当中与亚历达古相遇的时候，我猛然有一天，我恍然大悟，我说：“原来信仰是远离名利，原来信仰是毫无犹豫的割舍自己的益处，原来信仰是面对死亡的时候是坦然无惧，原来信仰有一天能够喂养舍命。”为弟兄姐妹舍命，是感到何等的荣耀！子言，我顺便讲讲，这也就是讲的那个核心价值观了，就是这一类的观念与信仰有关的，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所以，亚历达古现象，亚历达古的启示，亚历达古的生命，亚历达古的劝勉，亚历达古的见证。其实应该成为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那个核心价值观，这个是我们要活的那个价值观。如果没有这样的价值观，坦率讲，无论你信主信了多少年，也无论你带着多少人信主，曾经有一个蛮伟大的布道家，他也常常在讲道当中。会去介绍他的服侍的经历，说他的服侍遍布世界各地，然后没有2000人以上的布道会，他是不会来讲道的。他也会讲，就是他的恩赐是在今天这个世道当中没有人能够企及的呀。这是他也对我早年服侍的影响颇大的，但是只是到了后来。我觉得我开始渐渐从属灵的知识，追求属灵的知识，渐渐的往追求属灵的生命的时候，我开始就跟他的生命就有些远离了，因为我觉得他的生命到最后没有活出耶稣基督的那个样式与榜样以及见证，我还是要回到耶稣基督身上看信仰。所以我也经历了一个一开始我跟人、跟某一个伟人、跟某一个了不起的讲员，然后到了最后，我开始我觉得真正让我去跟随的只有耶稣基督，就回到圣经当中，看看耶稣，他是马可福音1章35节，清晨耶稣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哇，这节经文就深深的扎我的心，我说耶稣，你最伟大的地方就在这种。卑微，不着笔墨，不露痕迹的这种谦卑，这种低调，这种每日与主同行、与天父同行、与圣灵同行的这个生命光景，你大家读读这节经文。清晨，耶稣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你读多几遍，越读你会越感动。你问我呢？我清晨在做什么？旷野指的是安静的地方，旷野指的是听不到世界的声音，旷野指的是远离这个世界。我们所处的位置，我们的心， 是与世界同舞呢，还是与神同行？至少先远离这个繁嚣的世界。小九有几天去王岛牧师那里退个休，去经历一下，我觉得是好事。就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他见到王岛牧师了，见到王志勇牧师，见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弟兄姐妹，我想给他的生命也带来一些鼓励。在那里祷告，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你要想去旷野地方去，你首先要面对什么，你知道吗？面对你心灵深处的那份孤独、寂寞、卑微、弱小，而这些东西能够成为你生命当中的那个 enjoyable，那个享受的时候，你就开始与属上帝的核心价值观接轨了。你开始就轻看这个世界，你开始将这个世界所带给你的自战自清的苦楚，能够淡淡的一笑就过去了。我们可能有一天，不知道哪一个时候，神就会取走我们的生命回天家，我们就不在这个世界上。死亡与年龄无关的，黄泉路上也不分老少的。所以，我们其实根本的本质上，我们就不属这个世界，本身就是客旅，在世上经过了一下而已。就是经过这一刹那，在永恒当中，就是那么沧海一粟的一刹那，竟然与主相遇了。所以亚里打鼓的现象，是我们对付我们自己传统的老我，我们的中华民族带给我们的这种老我的传统的核心价值观是相背离的。那我们愿不愿意在这个属世界的老我？使我们所谓的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要与它有一个清楚的切割。从此，我们怎么教导儿女呢？怎么去为儿女去准备学校呢？怎么去为儿女去安排每日的生活呢？呀，这个都深深的影响我们每一天的行程，每一天的日子，我们每天与神关系的写照与见证。好，反正我就讲这些吧，就回应这些。亚里打鼓现象绝对是我们这个民族，华人基督徒必须要面对。如果一个人的生命信了主，你仍然还渴望着被人肯定、被人接纳、被人看得起，还期待着自己有一番伟大的什么作为，坦率讲，你的信仰可能还在问号之中，你自己还在求问的阶段当中，我会为你祷告，求神就帮助我们一同在属天的道路上与神同行。好，李倩，Your turn。方中婆婆讲了，嬷嬷讲完了，到你了。
我除了刚才牧师所讲的以外，我今天还有一个领受吧，就是在一开始讲这个第一大点，就讲保罗这一趟他的这个行程当中，虽然他是知道他就是去经历苦难的吧，他也去，但是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一直都有神的恩典，这一个呢，就是我自己在读经的时候，我好像没有去注意这个，但是呢，当我自己在我每一天的这个经历当中呢，我会去留意，所以，今天牧师的讲道呢，就是让我把我自己。对这个神同在的这种经历，跟神的话语就联系起来了，所以这个也是可能常常在读经的时候，就会和自己的这个每一天生活当中的这个生命，好像常常会有一种怎么说分离吧， 就是读经，就是读经，就好像，怎么说，就不会把自己也放进去。所以今天听了牧师讲这个以后呢，可能在我每天的这个读经方面，就会怎么说，会有一些提醒或者是改变吧。这个是我的一个得着。
感谢主。
讲完了。
我知道你讲的意思，就是说，神他往往他是一个平衡的，他告诉你前方有苦难，他告诉你，你看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讲得很清楚，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他还有下面一句话呀，然而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世上有苦难。世上带给我们的苦难，但是耶稣胜了这个世界，那慌什么呢？怕什么呢？他还是掌管的。你看他对保罗的呼召，一开始围绕着马其顿人，对不对？他到达就是亚细亚渡口的时候呢，然后那个保罗就得到马其顿人的意向，说他继续往西走。他就过去希腊了，到雅盖亚去了。到了雅盖亚，其实就去了马其顿的这个地界儿、这个范围了，就是 Yugoslavia，就是南斯拉夫，现在是什么？现在是塞尔维亚啦、黑山呐、就属于这一个范围。这个范围自古出刁民啊，当年是亚历山大的地方啊，那可都是能征善战的地方。公元前165年的时候，这个帝国，马其顿帝国，那可真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在整个这个地中海沿岸，希腊帝国的沿岸，他是厉害的，打败波斯帝国的人啊，很厉害啊。所以他自古以来他是不服输的，他自古以来谁都不服的。你看他后来他是有一个他的。当时的南斯拉夫有一个总统叫做什么，铁托还是什么托，好像就是一个很拽的人，呀，他不服斯大林，他也瞧不起毛泽东，他谁都瞧不起，他觉得自己就是天下第一的，谁都想自己要在那里，崭露头角，他反正最后他谁也瞧不起的，对了，他跟阿尔巴尼亚可以有一个好的关系。但是跟其他当时第三共产国际苏联的那20多个小弟兄，他一个都不和，他就自己就非常拽。整个你看那个电影《桥》和那个卡桑德拉大桥那个的电影里边，那整个这个南斯拉夫这个地方，它就是与众不同的，整个这一块地方。那跟他的历史有关，跟他的民族性格有关，他当时很少的人，以少数人打败多数人，在他的历史当中比比皆是，就是这样的 Yugoslavia，就这样的马其顿的意象，上帝就用了这一群人，向保罗去发出呼召，来马其顿吧，保罗就去，按道理。谁愿意到那里去传福音啊？谁都不想去的。那个地方到今天都是犯罪率很高的，就是外国人去到那里，什么时候人就不见了？美国中央情报局都查不到那里的案，FBI 都不去查的，因为他这种外国人失踪率太高了。那个地儿好像对中国人还不错，听他们讲，我有一两个朋友曾经去过那里。他说：“好像对中国人还不错，那其实也未必，反正不安全的那个地方，就是这么一个地方。马其顿的意向把保罗他们呼召到雅盖亚去了。到达雅盖亚，往南一走，就到了哥林多，到雅典去了。整个这条线走完之后，到第三次中宣教旅行了。”上帝开始首先借着马其顿人跟保罗讲：‘你回耶路撒冷。’”要遭受捆锁，你要遭受鞭打，你要遭受苦难。跟他讲，保罗知道， 这是圣灵的呼召。弟兄姐妹也提醒，你看他这有恩典，有提醒，有警告，有带领。然后到达耶路撒冷以后，很快，首先是耶路撒冷教会对他的照顾就不够，教会内部的本身对保罗就首先是有偏见，因为这个人是一直逼迫教会，所以耶路撒冷教会其实还有些记仇的，雅各也有些不太负责任。当然也别怪他了，古人都死了那么多年了，不能再怪他了。耶稣的弟弟，以后回到天家还得见他面的，不说他呀。但他起码从圣经上来看，对他的照顾是不够的。他们应该了解耶路撒冷的情况啊。所以，但是你一旦发怨言，你就是错的。我说，既然神允许，也有神的美意。所以，从保罗的书信当中，从来没有对耶路撒冷教会有任何的埋怨之词。其实这堂道我很想讲这个点，但是在讲道的过程当中呢，排不上队。这个信息我总想插进去，插不进去，对，跟整篇讲章的这个信息流啊，它不是一个主流，它是一个支流，所以我一直就没有讲。那今天在主日学，我就稍稍讲一讲。其实教会对保罗的照顾是不到位的，但是更加宝贵的教训在哪呢？就是保罗面对耶路撒冷教会的照顾不周，毫无埋怨。这一点我觉得让我落泪了。我曾经是有怨言的，我在牧会的过程当中，我曾经是因为我的母会、我的教会对我的照顾不周，以至于我在服侍的过程当中遭受很多不白之冤，很多的委屈。我的家人都劝我算了，别服侍了，你为什么还要继续服侍神呢？我就跟我的家人讲。我说人对不起我，但是我的主从来没有对不起我呀。我的主一直是爱我，无论走到遭受什么样的际遇，神都是恩待我的，都是恩典满满的。我说这个主配得我一生一世不顾一切的服侍他，到死的最后那天，我还是要爱他，还是要服侍他，只是方式可以变化，但是生命的本质不可能改变，就是一生一世的服侍他。那保罗也是一样，他对耶路撒冷教会对他的其实是亏欠了，他一句怨言都没有。这一点也是今天这篇信息的，就是在保罗使徒行传这里信息的一个亮点，一个宝贵的有价值闪光的钻石点。就当教会对我们有亏欠的时候，我不埋怨，凡事谢恩。这个就是一个很宝贵的属灵的品格，上帝看重保罗这个品质，这个品质足以让我们，如果历史上曾经哪个教会、哪个传道人、哪个牧师、哪个团契对不住我们，在这里得到解答了。保罗也面对这个，呀，应该提醒一下他嘛，对不对？你只要出去。露面，你肯定要被那帮狂热分子给杀掉的。但是教会没有讲一句话，我甚至大胆的一点讲，可能教会有一种，哎，你干脆被人杀了好了。我不敢讲这个话，有点诛心。圣经没讲，我也不敢讲。但是我读起来是我落泪的，觉得蛮难过的。我也劝勉我自己，我在教会里当牧师，求神帮助我不要亏欠弟兄姐妹。有提醒的，我一定要讲。每个家庭、每个孩子、每个父母，只要我知道对错是非，我一定要讲。不讲，我对不起我的弟兄姐妹。呀，我鼓励你，劝勉孩子要走正道，要做对的事情，要说对的话。这两天，庆军和敏敏一家在我这里，我突然间发现，你知道吧，李倩。按道理，我这个年龄看着那两个小宝贝，早就应该无感了嘛。我是爷爷奶奶辈啊，看着我只会欢喜快乐就好了。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庆军和敏敏来，我觉得身上我有使命，我觉得我要带着庆军和敏敏走一个过场，把整个过程完成一遍，要教导他们如何做父母，如何教导儿女。 如何跟孩子说话，如何去把正确的价值观教导儿女，如何的表达，如何的恩威要兼并，如何的是上下有余，里外有别，如何把这些界限守住，其实蛮难的。那我也极力去回想一下小的时候我是怎么带孩子的。那好在他们两个孩子呢，图图是6岁，呀，Amy 是4岁，还来得及。如果过了7岁，难了。过了7岁，人格教导期已经基本上不太容易了。如果过了12岁，品格教导期也过期了。那只剩下直格和最后的上帝亲自给的灵格，还有一线生机。当然，如果他过教会生活，那是随时随地圣灵给帮的。但是，人生5格，性格3岁以前80%就完成了。呀，7岁以前人格成长期80%也过了，12岁品格期也过了。那直到18岁。就开始有一个职格、职业道德呀，你如何做一份工作，如何做一份功课，如何与人交往的时候做一个负责任的人，这是你的职业道德。他甚至可以 extension 延续到30岁都有可能，还是有机会。所以职格的时间是最长的，磨的时间最长，可能也要被炒鱿鱼，炒若干次，你才慢慢建立起你的职格。当然，感谢主，最后我们有一个灵格。灵格的和前面4格的区别，前面的4格是绝望的，是希望渺茫的，但是唯有这个灵格，它会回头修补我们前面4格的亏缺、亏损、亏欠。呀，所以他们来，我很高兴的。我看见，哎，2个不到7岁孩子，性格我没法调了，80%。是他们自己在原生家庭留下的痕迹，但是至少在人格期还有盼望。所以 Amy 很快，Amy 我一次管教到位，他就整个的回头了。图图稍慢一点点，现在也好。这2天坚决要求要坐在牧师旁边，不怕牧师了，爱牧师了，愿意跟我来亲近了。他知道什么是对，小孩都懂的，他知道什么是错，知道什么是对。我让他很基本的，我说你坐，你给我做个男子汉的样子，你腰给我挺直，要3个90度，你的腰椎这里是90度的，然后你从这个胯关节到关节这里又是一个90度，我说男子汉你不坐直，你今后怎么安身立命呢？你今后怎么去讲一句正直的话呢？你一坐就坐了个 S 型。然后动一个什么动作，马上就看东看西，眼神闪烁。我说这样，当你眼睛一闪烁，很简单，你正在说谎，你正在害惧怕，你正在不敢说真话。我说你的眼睛要定睛，你的身板要挺直，这都基本功啊。坦率讲，今天你们如果家里还有小孩子的，我就是也顺便讲一讲，小孩子的言行举止相当的重要。如果说这个，我儿子在7岁以前，李倩，我说话他是站着的，他2个手要背的背后，挺得直直的，听我讲。7岁以前都是这样子的，7岁以后我开始放松了，就是小孩子从0岁到18岁，权力是渐渐的放的。但是越小要管得越严格，3岁以前的严格是最好的，他的性格可以调整回来。性格调整其实就是调整他的情绪和欲望的延后满足，性格就是调整这2个，日常生活都会接触到这样东西。所以我最近这段时间，你知道，我突然间发现我变成父母了，我不是爷爷奶奶了，我变成整个是一个。就好像就是一个父母了呀，我突然就要变成爸爸妈妈了。每天我眼睛就坐在这里，定图图一出来，Amy 一出来，我说早上有没有问候家里的人？我对他们的要求是早上起床必须要对爸爸妈妈讲，爸爸妈妈早上好，我爱你。啊，图图哥哥早上好，我爱你。 牧师，你也得问候啊！牧师你好，早上好，我爱你。过来给我一个 hug，给我一个拥抱。每个人家人之间一大早起床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家人之间都不可以彼此问安、彼此祝福、彼此说我爱你，你爱在哪里表达呢？你连表达的机会和空间都没有，是非常可怜。你所说的爱就是一句空话。啊，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说话是很不客气的，“走开”这样的话会这么是发命令的。我说你不可以这么讲，你只能说“请问可不可以先离开一下，方便我从这里走过去呢？好不好？我们可以这样子，这样的话语要常常挂在嘴边，要有礼貌的，请问可不可以，好不好？这样的词在你的嘴边发出来的时候。对人是一份尊重。李倩，我真的发现，我最近这几天，我都在，一直我觉得我扮演父母的角色，而不是爷爷奶奶的角色，呀，然后，清君跟米米跟我配合的好的不得了，每天我们都谈一谈话，每天聊聊天，我觉得很感恩，为他们的家庭，三个孩子都很好，品质都很好。而且是很快就搬回来了。Amy 最快，今天 Amy 我逗她，我告诉你啊，她喝一杯牛奶，白色的，她把杯子放在桌上，结果杯子旁边就有一个白色的半圆圈。我说：“诶，Amy 啊，这个你喝的牛奶是白色的，你杯子旁边怎么也有一个白色的半圆圈的印记呢？这个是不是你？”喝牛奶的时候，搞得桌子上还擦不掉了。然后是，清君也来看，明明也来看，图图也来看，浩然也来看，大家都来看。然后东一句西一句，都说可能是不是你，就是搞了这么个印子。后来，Amy 4岁的女孩子哦，她怎么跟我讲？郑重其事的，两个眼睛炯炯有神，定睛对我说话：“牧师，这个痕迹不是 Amy 搞的。”我听完，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我就跟他讲：“我说 Amy，牧师相信你。我说你知道为什么相信你吗？因为你自从来到牧师家的第一天到现在，你没有说过一句谎话。”你每句话都在说真话，你赢得了牧师对你的信任。你这么跟我讲，我就相信你。因为面子是别人给的，羞辱是自己取的。如果你每天张口就是谎言，闭口就是假话，我说你赢不得我的信任，我也对你的话有所怀疑。但是你一直都在讲真话，一直都在说实话，所以你赢得了牧师对你的信任。你是4岁，牧师是66岁，我大你62年。我说我足以穿透你的心思意念，我也了解你所要表达的是什么。我以一个大你62年的一个老人家来对你讲一句话，牧师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他听完我讲完以后，他也两眼含着热泪。最后悄悄过来跟我讲，谢谢牧师对我的相信。我说你配得，你值得，牧师抱抱你。很乖的一个孩子，我看着敏敏也是两眼含着眼泪在。敏敏，我觉得她成长的最多，体会也最深刻，所以我为他们感恩。我觉得这一家人来到我们家太好了，我们每天都像过年似的，每天手拉着手一起祷告，一起来。彼此的祝福，我觉得上帝恩待他们，也恩待我们，也带给我很多的快乐。这2个孩子，这3个孩子，浩然也很乖，浩然学习的精神也很好。我觉得他们是有这个家庭是有福的，我为他们感恩。这两天我不住的为他们感恩，我觉得神真是恩待他们，在特别在图图7岁以前，没有到7岁就把他带来了。我觉得还有机会把他人格期最后那个窗户口啊，把它给扳回一城。 差很远，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呀，当然，我们是属神的人，每分钟上帝都有一个机会将我们挽回，所以我们都是有盼望，灵格还是在我们里边的。好吧，方舟阿姨提醒我什么了？说什么？方舟，没看到。我看你说什么。哦哦，时间差不多了，我看看。哎呦，10:32，好
到
吧。
十了，你现在已经32了。
天哪！怎么时间过那么快呢？都没经过我的允许，他就跑了耶！时间，真是，是不是李倩把时间偷偷带跑的？从实招来，
那就好了，我再倒退回去10年。
好，就那么定吧，呀，我觉得宝贵了，就是，张强来了，一直都不说话啊，张强，可能你也
我
不知
在，
道，
牧师。
你在吧？再出
哎，
来分享一下，你是刚刚来还是听了到了今天听到是吧？
我听了你大部分的内容，
我听了大部分的，OK，
哎，对对对，
那
是
你
的，
要不要讲一两句啊？
我也没什么可讲的，我一看到你我就很开心啊。
你常常问庆君门口那棵树。长得怎么样？
我只问了他一次，我没有尝尝。
他告诉我说，庆君问我了，不，那个张强问我了，那个树是哪棵树啊？我就专门把它带在外面，就这
对
棵
啊，
树。
我问你，你没时间回复我呀，所以我就不问你，
哎，我回答你了呀，
我就找我的线人来问。
找线人问，线人这个人，这个人不 nice，还有线人，真是。好，那。感谢主，很开心看到你今天在我们当中一起呀。那如果你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啦。
好的，
那张强，你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了，好不好？谢谢
好的，好，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服侍你的道路和跟随你的道路，我们有时候是越走啊，我们越觉得越回到了原地，但是我们感谢你啊，因为跟随你的道路实际上是，要和真心寻求你的人。并且真心的跟随你的人，住在一起。其实跟随，的道路是很简单的，也是很真实的啊。我们感谢你，你总是在这个地上，有人在地上的人中间做你的见证，使我们看见信仰的真实，使我们看见你的真实，你的爱的真实和具体。主，谢谢你，你的爱是如此的丰富啊，它也是除了。要把福音和真理启示出来，把主耶稣基督你自己和十字架上你的一切的作为启示出来，把永生你所赐给我们的永生和这福音启示出来。你也把许多丰富的恩福借着这一切带给我们，借着你丰丰富富的生命带给我们，包括如何养育孩子，包括如何夫妻相处，包括我们自己如何做人。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一切美善的源头，我们归荣耀给你，也求你。借着今天科技的手段看起来其实我们不在一起但是我们又如同是在一起我们感谢你，请你使用这样的手段越过所有这一切的手段的局限，能够把真心跟随你的人的心聚在一起。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纪念你的仆人服侍的劳苦纪念方中传道和保罗牧师以及师母。以及众同工在一起，一起兴旺教会，一起来彼此顺服，彼此服侍。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你做成的，都是你借着他们的顺服做成的。感谢你，我们听我们的祷告祈求，祝福我们这样的今天散去的时间与我们每个人都同在，用主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呀！好，感谢主。
好，
大
好
家
的，
如果
谢谢牧
方
师。
便的话，就。